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Ginger。
我是 Abby，
我们又拖更很久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
一个多月了。
对，因为这一个多月都在忙展览的事，布展啊，然后开展啊，看场地呀，
还有
啥的。
做了很多公教活动以及出版物。
对，就忙了一个多月，我刚耳机都找不到，录播课的耳机都找不到，太久没录了，真的。然后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我们小宇宙的打赏功能上线了，所以喜欢我们的朋友们也欢迎通过打赏功能对我们进行支持。
我们的用爱发电离不开你们的发电。
对，要一起发电。这一期我们来讲一下，就是通过了这一次比较正经的策展实践之后，我们对策展人这个职业的一些看法。
如果听过我们之前策展实践反思的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有过3期的回顾，但是都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去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很个人的一些想法，然后通过这次就是策展实践，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这些工作啊，以及一系列的经验的累积，然后我们对于策展人的这个身份又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
对，像我们之前的某一期，前两期吧，有讲过我们这次的展览跟之前有什么变化。其实概括的来说，就是我们变得机构化了。然后我们这次主要就会讲一讲，作为一个打引号的机构策，就是自己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打引号的机构策展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老子不想搞了，
或者
再也
是
不想
说一
当
个职业的策展人，就是把策展真的当成一个职业，就是
了。
professional 的职业，它会跟独立策展人有一些什么区别？
我们为什么会慢慢变成，就是慢慢机构化了呢？主要是你，
对，主要
还
这
是
赖
甩
我，这
锅？
真是赖我，这真是赖我。
没有啦，
哎，
这也是一件我曾经很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是我现在不想要，不想要这种标准。
我其实之前没有对这个标准有一个这么严格，就是或者是明确的认知，因为我现在其实本身是在一个机构里面，在金匠的美术馆里面做 curatorial fellow，我不知道该怎么，反正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策展人嘛，就是帮他打下手的这么一个工作。
有点像 curatorial assistant 这样子的工作。
差不多吧，就是所有活都要干，但又不只是 curator，就是整个，因为团队很小，5个人，所以每个人都在使唤你，所以你是每一个人的 assistant，你并不只是只有 curator assistant。就是在来到机构工作了之后。然后发现了这些机构的策展人，他们是怎么要求我，然后怎么要求自己，怎么处理一个展览，然后在这个展览的准备的前期，然后展览的开始的时候，然后展览结束，他需要做哪些东西，都是我从去年10月份拿到这个工作开始工作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的。就之前我一直。就也会很想说，就是不想说把自己就定义成一个策展人，因为我觉得，哎，这不是路走窄了吗？咱们就是什么都是 practitioner，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干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模糊的定义。但是就到后来，然后有了这份工作，开始真正的工作之后，那别人就会把你，不是我自己去把我自己定义成这个，而是。别人再去介绍我，然后我再去认识别人的时候，我要告诉别人一个我是干嘛的，是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慢慢就开始抗拒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抗拒自己的工作，就是机构里面的那些工作的流程。
但是在做，就是你自己的策展实践的时候，还是会按照这种流程走。
所以我说我被他影响到了嘛。对吧？就是在这个工作之后，我就开始做很多写作的内容。就是我有很多，我有一部分的职责是要写作，就是文字产出的。然后在这个之后呢，这个文字这件事情就变得很令人让我觉得也很烦。就是在看到文字的时候，就会不看还好，看你就想改两笔，你看你就想改两笔。 然后你看你就会知道这个策展人要是看到我现在写这个东西他会怎么说我，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嗯，
然后这个事情让人觉得很烦，就本来文字是一个你表达你自己的一个出口，或者说在之前它是一个我表达自己的出口，但是我发现现在它不是了，它是一个我达到某种目的然后或者是的一种工具。这是职业策展人、作为一个职业策展人你必须要有的一个能力。因为我在最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我就写的不行嘛，就是被策展人约谈，领导约谈说你这个写作怎么办，我得帮你，真的就盯着我写。对，就是有过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然后他也就说，那你如果要作为一个职业的策展人的话，你如果以后要，就他自己就说他自己的经历，我要做一个双年展，那对接100个艺术家，那就是在一个星期里面写完100个艺术家的 artist bio。 这是一个基本的，做一个你说你自己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 curator 的一个技能，必备技能，这个是你必须要拥有的一个技能。
嗯，
那在培养这个技能的时候，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在去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不能掺杂太多我自己的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因为这样就不 professional。
嗯，
别人不想看到这些东西，他们想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的，因为艺术家本身他们就已经在表达自我，在进行一种非常感性的一个表达，他们不希望看到策展人也是这样子的表达。策展人要是一个很直接
很透明的人，
对，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在我们的出版物里面还好啊。
那这不是我在抵抗这件事情吗？就是所以我就很想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点挣扎的是我一定要把有一些我自己想要保留的东西我想守住它。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展览还有一篇微信公众号来的，就是也没有发，但是就以后会有的。但是就是我在某一些时候我就可能会走向另外的一个极端，为了对抗我现在已经形成的某一种很格式化的写作，然后或者是就是这种描述性的写作去进行的一些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不跟观众沟通的那么一个，
对，很艺术性的写作，可能这个艺术性可能会导致无法与他人沟通，就除了我知道你在说啥，你知道我在说啥之外，大家都看不懂，其他人都看不懂。这可能是也是有一些小伙伴听了我们的播客之后的反馈。
对对对，是。
对，但是我不想作为一个策展人，然后我的职责是有限而且是固定的，我觉得这很无聊，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但是我就发现它真的是固定的，它就是很固定。首先有几个职责啊，你的很重要的，在中国跟在英国它有一些不同，或者是在西方，就欧洲这边会有，因为欧洲这边大家策展人的一个很大的职责是你要去找房顶，你要去找钱。这个是当然，虽然可能每个团队里面都会有这种 development 的 member， 但是你作为一个策展人，你也要有带资进组的能力，你要想办法在一个展览里面搞到钱，因为你永远都是缺钱的。那像英国就是所有的机构都是 public funding 嘛，那你就你多少钱都不够你烧的，说白了就是，所以你这个是最基本的能力。然后就是写作能力，写作能力也就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写作 artist bio， 然后exhibition guide 就是展览的文字，以及如果是要做出版物的话，然后作为出版物的一个编辑，而不是你不是作为一个出版物的文字的生产者，而是作为一个编辑，你的主要职责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展览它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你要出一个 catalog， 你是要把它的东西作为整合，你是一个整合的这么一个能力，你不是一个更多观点的一个产出者。
但是大部分的职业策展人他们还要同时要保有自己的研究，所以在做自己的研究的同时他们还要写，还要投，也不是投稿吧，他们就是还要写文章，
就是写展评啊，或者是
对
对，其实主要就是展评类，或者是在别的一些和艺术家邀请的一些 talk 上面去发表一些言论。
而且就是我今天跟你说的那篇文章，我才发现它的 title 很有意思， 就这篇文章他讲的就是现在的策展人他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篇文章的 title 叫 Lots of Shiny Junk at the Art Dump the Sink and Unwilling Curator、
嗯、
就是很多闪亮美丽 bling bling 的垃圾在艺术的垃圾堆里，反正就是病生病了病态的策展人的现状、嗯、然后他在里面也说到了，就是策展人这个职位就像你说的，他本该是只要有这个能力去申请到 public funding 就可以了，就是关于 funding 这项能力他到此为止就已经很棒了，很厉害了。但是现在不一样，因为 public funding 太难申了，或者竞争压力太大了，他还要就是策展人还要延伸出一种社交能力去找 private funding， 去跟有钱人 social， 去
是的，
对，去有这个 pitching 的能力去拿到这笔 private fund，
嗯，
就和然后他在里面也写了说，嗯，有一些策展人他们愿意大晚上的不睡觉坐一个凌晨三点的飞机，然后坐那些联航，然后行李也收拾的不三不四的，因为要交那行李费，所以就不怎么带行李，然后自己也不怎么吃饭，就花最便宜的价格去赶一个他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无比非常有意义的 social 场合，就为了拿到这笔钱。
是的，
然后他就很质疑这个意义到底在哪。但是这个意义就是你拿到这笔钱之后，你就可以让你的机构或者让你正在做的这个实践继续下去。但是继续的意义在哪？
就是至少我现在认为的，我不知道我的老板，
嗯，
我不觉得他真的对这个行业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他只是把这个事情作为他的一个工作，这是他的工作。
嗯，
就我发现有一些职业策展人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不要把你自己的这种职业的理想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跟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就彻底的相关，因为你一定会失望。
嗯，但是我失望的是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因为我现在不是在一个艺术机构里面工作，然后跟我同一个岗位或者在我这个氛围的在我这个处境的大部分人，他们都还在偷偷的悄悄的努力着坚持着投着机构的工作，我的所有同事都是的，除了我不是，然后他们都是就是热忱的觉得在机构里面工作是一个多么神圣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让我觉得，对啊，让我觉得很失望的是在机构里工作的人就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而已。
对啊，这也是我最开始的时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只是把它当做工作。可能也许啊，因为我们策展人现在39，
嗯，
就快40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嗯，
就在某些程度上我也能够理解他，因为他其实今天孩子生病了，每天这了那了，就家里的这些事儿他自己都已经，就是你都已经被生活压弯了腰了，你就已经
谁他妈不是被生活压弯了腰了，我腰还疼了，真的。
我在想说如果我是他的一个处境的话，我还有没有这份热忱，我想说我在我喜爱的这个领域上面做出一些贡献，还是说就是其实已经被这个领域，就他们已经在这个领域里面一辈子了，就是这些人，就我们策展人就从大学就是学艺术史的，然后后面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就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你让他干别的他干不了，你知道吗？就有些时候你在一个机构的一个策展人，你问他，就是他也不是说就是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工作，而是
我也干不了
别的，对，别的领域我就只能干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 skill set， 我大家都是有这个技能包的哈，
嗯，
那我的技能包就支持我做这事儿。
那他有想过干别的吗？如果他有这个机会的话，他想干啥别的？
不会，因为他现在这个 skill set 已经非常，就相对来说已经挺完善的，就已经可以，就不会，他不会往未知的领域去走。他所积累的这些人际啊，然后乱七八糟的，注定他这一辈子就会在机构里面工作。
嗯，
因为之前我现在工作的这个机构呢，他之前那些展览，我有一些我还是蛮喜欢的。所以其实在他们做展览的生产的过程中， 我以为啊，我之前就是天真的以为，就是大家是抱有多么崇高的一个事情，要推动这个艺术界的发展，或者是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然后实际进去了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是，大家都只是做一份工作而已。那就是选择艺术家呢，其实就是一个抢资源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各大艺术机构之间，他们要互相的去竞争，然后抢到一个艺术家可能第一次在英国展出的机会或者怎么样。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机构因为18年才成立，就是在英国的这些机构里面算是非常年轻的，就相对于其他的来说，所以就大家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的去做一件事情。不然就是说这个艺术家能自带一些funding，就是我做了他的展览，那我可以从某一些地方拿到一些funding，就是支持我做一些事情。不然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他不是像我之前想象的说，哦，一个好的展览一定是有一帮非常怀揣着
热血的人，
对，完全不是，想多了。
所以是啊，就是很矛盾，因为这样的思维啊，还有这样的理性，我觉得就是很商业，一点也不艺术的。但是恰恰又是这样子的能力，就是他们的商业思维，他们的理性管理，才能让他们变成一个机构。
其实也没有像到商业那么有商业思维，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就是他们的这个商业能力，这个技能包还没点满，就是还点到，就是你说搞艺术的这帮人，这商业能力再点也就点到那儿，就是你不能要求他点到太多，不然也不至于现在穷成这样子。但是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他们就是尽量的会去做非常现实层面的考虑。就如果说是做一个 public event， 就是展览一定要opening 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人，然后你要怎么样看着很好的去吸引一些小孩啊或者老人啊，就不同年龄群体的人的一个目的是因为我要申请funding，我就需要这部分人的支持，或者是需要他们的出现，我要好把它写到我的申请里面
啊。我觉得有目的性的去，就是你只要有目的了，然后你规划好自己啊，好，我下一个展览我就要吸引老人，吸引小孩，吸引我从来都没有过的那种观众。然后你去，就是你有了那个想要那个funding，然后你就给自己 set 这些什么，第一步我要做到吸引老人，第二步要吸引小孩，要就做这个小的规划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没有意思。我希望，
对啊，
我
是，
对啊，我希望做的这个事情是。我就想要把这个事好好的完成了，然后就是一腔热血的蒙着脑子去做，然后做完了之后我发现，哎呀，我获得了这，我获得了那，我还打开了这个隐藏的这个地图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东西在机构里面它不允许你存在，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他们要尽量的减少自己的风险，他们要做的是风险控制，要怎么样以最小的产出然后得到最大的收益。所以就是跟我自己之前想要实践的一套工作方式是完全相反的。就包括去考虑一个展览的 floor plan 的时候，你就像我们现在在准备马上要开幕的一个展览嘛，我们这个工作的地方，然后呢因为是一个很传统的就画啊雕塑的这么一个展览，所以策展人又是让我搞什么 SketchUp 啊，画这个模拟的那个图啦，然后又让我搭了一个模型，真的就是像那个大的美术馆都会有这样的那个模型嘛，然后他就可以在里面贴一贴，然后好感受一下这个空间哪个画放在哪儿，因为太多画了，那个画放在哪儿，然后贴的满墙都是。都不行，就是因为他要所有的这些作品到来之前，他尽量的减少后面去调整，当然不可能避免后面作品之间互相调整什么之类的，在布展上乱七八糟，但是就会想办法一定要尽量的减少误差。我们之前策展实践里面会在想说，除非是真实的到了这个空间里面，所有作品都到了，然后才可以去决定一些事情。但是作为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职业的策展人来说的话，这件事情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我这样子去告诉他，我说你得等那画到了再说呀，你现在你在，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我说你这
你着啥急呀？
而且我说你让我又是搞了这个又是搞了那个，你最后不是还是没决定吗？ 你不是还是得等他到了吗？但是不行，这不行，不被允许，他不接受。
我感觉也能够理解，因为那是一个很大体量的展览，他的每走一步，他的身体很重，然后他举起脚来，然后把这个脚放下去的震动就很大，它会引起很大的波浪，而不是像我们这些很小的展览，就是调一调，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非常大的影响。
你在这种机构里面，你可能最后那个 exhibition guide 是也是最后两天才会打印出来的，
嗯嗯，
但是那个 floor plan 是一定是之前就已经出好。
那个 floor plan 上面不是得有？
是啊，所以他得定好啊。
嗯，
就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排 map， 月底才开展，现在就已经排好了，所以他。
但是还是会再改啊，
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那个 exhibition guide 啊，它虽然不会改一直改那个策展文字，
嗯，
然后但是它会做调整，就是如果它发现比如说突然又加了一个那个public event， 然后那接下来你就要去更新你原本的这个文档，你要把这个东西加上去，就一个展览比如说三个月，你中间你就改了好多次那个 exhibition guide， 你第一版跟最后一版你拿到的都不是一东西，排版都变了，就至少我在经历的第一次的那会儿，就真的是排版整个都变了。
嗯，
然后所以就这次我们的展览，我就那对吧，就是这个导览册，就是我们的，我就看那个，
对 AB 老师坐在那没事做，然后就拿起了我们的导览册的背面，就开始阅读那个导览文字，然后想不行。这玩意儿要留在他们的网站上一辈子的，得改。
对，就是会被影响，因为每天你在这种环境工作，然后你的老板是这样要求你的，然后他也是这么做，然后你每天又在做这个事情，然后看到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一种我非常讨厌的一种职业病。
啊，我觉得这个还好呗，就是这两点都还好，就是对，就即使我们。100%相信只有当作品到了空间之后才能真正决定作品的位置在哪儿。但是我俩也是会在真正看到作品之前就预想着它会放在哪儿，也是聊过无数回，聊过很多很多个小时的，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只是没有吹毛求疵到说要真的把那个空间给做出来搭出来，然后把那些作品往里面一扔。
嗯，
但是我们不会，绝对不会放手说嗨不管他了到时候再说吧，绝对也不是这样子的嘛。
那肯定是，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之前的话，我不会，就这次我肯定是比之前想的多了一些。
但是我听到就即使是机构的展览，他们也是所有东西也是在展览发生之后不断的改动，不断的添加新的东西，我觉得还挺让我感到惊喜的，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团队小， Tate 就不会改。
哦，
那我们就他妈拢共有五个人，你这就天天对吧，就改改也没什么影响，就是主要其实还是体量没有足够那么大。然后就是展览，你要做展览，展览就一定要配套公教活动，是吧？就 public event 一定要有。当然作为机构来说， public event 是吸引更多不同的受众群体，就除了大家就是专门慕名去来看你展的这部分群众之外，然后你还要吸引到就比如老人小孩啊，他可能就对这个展览也不是很感兴趣，但是那你怎么让他们来到你的这个美术馆呢？那你就要做一些东西。
对，就是因为一个职业或者机构策展人，他背负的是整个机构，是那个建筑，是那个实实在在在那儿的这个水泥墙底下的这个东西，它的名声，它的作用。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流动的策展人，我虽然是作为一个流动策展人，我不需要背负这个空间的功能，我还是会想要做公教活动。就我觉得公教活动是一个跟展览差不多重要的东西吧。
但是其实我们做那个公教活动的那个目的，我至少从
完全不是为了吸引更多老人小孩。
对，这个肯定不是。但是我就是觉得它要有，就是它是一个展览的一个环节。
我觉得它要有的原因是完全是因为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纯视觉然后纯展览的东西，因为我们本身整个展览的主题它就是为了让开启大家除了视觉之外的其他的感官， 就像我们做的那个 sound work， 大家出去用耳朵听、嗯、这个东西完全就是我认为是帮助我自己也好，帮助观众也好，去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展到底在干嘛的一个事。然后是不是以你去看，你去听，你去展览里面逛一圈，通过艺术作品去感受就完了的，而是真的是自己亲身去体验。
对，
嗯，
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是这样的吧？
对
吧，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没有什么人报名，就是就没有他妈什么人去参加，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它就实实在在的它暴露出来了。
对，
因为我们其实是从自己的出发，就是我们不管这个活动到底吸引到我们，首先这个事情本身它的目的是 benefit 我们自己，我们两个本身就对这个 sound work 是非常感兴趣，就听到我们就会很想去参与，就想走，然后也邀请了这个老师来contribute 给我们写一篇文章，
嗯，
就讲这个事情。
嗯，
那本身我们就很感兴趣啊，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兴趣去服务。然后那很明显，我们做我们自己兴趣吸引不来观众，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问题呗？就是我们两个的兴趣又不 fitting 这个艺术世界
啊？对啊，或者说其实声音的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特别 fitting 这个艺术世界，因为在我们的展览开始之前 ，CC 跟就我们学校反正也合作了一个项目，一个 public event， 然后也是跟声音相关的。CCA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构啊，就已经大力的宣传。我不仅给我们学校的 music department 发了邮件，然后他们都收到了，然后大的我们自己的 social media 发了，然后所有的什么 Art Rabbit 什么new exhibition， 就所有的这种大的这个线上的平台全都疯狂在宣传、
嗯、
然后所有人都在宣传、嗯、就这一个 workshop 来了不十个人，
那跟我们的差不多。
对，其实是差不多。但就我想
说，我们也有九个人，虽然有两个人懒得来。
其实做这个活动在机构里面啊、嗯、这个我们策展人啊 director 啊 manager 啊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是非常的生气的，就这个
为什么、
这个事情做完，
他们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所以生气吗？
对，
那他们下次会想说啊，上次我们做的这个事结果不怎么样，所以我们这次就不要做了。
不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是跟我们学校我们这个专业合作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个东西它实际产生的一个效果是它不可控的，但是它又一定要去合作，这个合作关系是丢不了的。
嗯，
因为我们也是 art department， 他们也是 art department， 就大家其实都是一个部门，你就所以他们对于一个 public event 是有很明确的要求的，就比如说在什么时候，就比如说下一个展览30号才开始，然后七月初，然后七月中，七月后面所有的这个公教活动现在都已经发了 newsletter 了，就已经、上周就已经发出去了。Eventbrite 在还有网站上就一个月前开展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放上去了，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 ready、这个东西是你就是要提前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然后
我觉得这是对的呀。
是啊，但是这个问题是那机构有人呢，你说我们俩把自己往这个上面去要求、这个是问题啊，那我们人呢，就我们俩，我操，整这么多事儿顾得来吗？
嗯，是的，
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没错的，它是应该做的，那你要有人呀。
对，但是如果现在让你把这个展览重新做一遍，你还是会这么做的，你还是觉得我们所做的无论是出版物、公教活动还是展览的每个细节都是必不可缺的，对吧？对吧？
对。
所以啊，非常小声的说了一声对。
可能我觉得最之前会更是一种以创作的角度，或者是我在
表达
的一个角度去考虑策划一个展览的事情吧，但是现在就变了、
虽然我没有在过程中我也觉得自己干的活就工作压力很大，就工作内容非常的多，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觉得自己很机构化，可能是我没有经历过机构那种感觉。我是在跟别人讲这个展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变得想要跟这些作品保持距离，就是我不会想要讲更多的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篇作品放进来啊，这篇作品啊，不，这个作品在这个展览里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像之前那个船的那个展览，就是我们第二次的策展实践，我跟来的人介绍这个作品的时候都会就是讲的事无巨细，就是把我们为什么挑这个作品，为什么放在这个空间讲的就是扒光了给人家看，但是我现在都不会，就顶多跟别人说一下啊，这个作品他讲了什么，然后他是在这个艺术家当时是就是为啥要做这件作品就没了。
嗯，
我就不会往下讲，不会讲说我怎么怎么着，我们怎么怎么着，这个展览咋咋咋。
嗯，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这次也是作为一个策展打引号的策展人，我自己的一些今天才发现了的变化。嗯，真的是今天才发现了。
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是就是去主动的承担一些责任，其实我一直工作上都是一个挺被动的一个状态，不管自己愿不愿意承认，但是就是事实上我现在去回想我都是一个挺被动的一个状态，不管是不愿意去催别人也好，或者是去主动的就是张罗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宣传这个展览，我要去联系到哪些人，然后我需要这个空间作为一个空间我不在的一个情况下，我要怎么样跟这个人沟通那个人沟通，然后让他把一个东西给发出来，就是之前我是不会愿意承担这部分责任的，就是我不会去想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要承担这部分责，就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去逃避。当然这个事情不是这次展览我意识到的，是我之前在 Tate 做放映的那次我才意识到，就是自己作为我把自己叫做一个策展人的时候，我自己需要承担多少的责任。
嗯，
因为在很多时候跟你同时工作的一些人 technician team 也好，机构的那边的那些人也好，所有的问题都会来找你，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即使你文件给了他了，他的顺序也好，或者是你看这个声音的音量大小也好，所有的东西是由一个作为一个策展人去决定的。机构说我比如我的那个网站上他的那个文字出现了一些问题，机构的人会来找策展人来确认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这样，这个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我要对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负责，我要对跟我工作的其他的所有人负责。我操，这个压力大到我当时就是结束了之后我就很久不愿意去回想这件事情，因为就很累。但是也是从这个经历之后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要负担的责任，然后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才开始就这次会很主动的去张罗一些事。
那我感觉我这次下来确实有很多我没有意识到的责任，我可能感觉那就不是，就是我完全都没有想到这个事儿，然后就不会觉得那是我就是觉得在你说的时候我就回想我自己，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我感觉我自己责任上面好像还是跟原来一样，就是只要跟艺术家沟通好了，然后前前后后都收拾好了，作品都弄好了。我觉得这种真的是一个很无意识的东西，我没有经历过像在一个非常系统化的环境里工作过的那种压力，我可能都不会意识到。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个人他就是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比如我现在这个领导他就是会去做一些事情，他会去做，然后我会知道他会去做，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他需要我去做，于是我就会知道这个事情我要做，然后我就会去把这个事情给提出来，但是在之前其实我也没有这种意识，就是没有，或者是可能我之前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我特懒，我就哎呀就这样吧。你要说承担责任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特别招人烦的事儿，我觉得可能我之前不是很想那么招人烦，但是就是在你要主动去张罗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角色策展人这个角色是一个你一定会让别人对你的一些要求很反感的一个事儿，不停的催艺术家也好啊，一定要他这样那样，或者他这样可以那样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个机构的人帮你做这个帮你做那个发 pose 也好，然后他发完了不行你再去拍一下那个书也好，
然后在看展的小伙伴，你要做到一二三四，
嗯，
两那样哪些你要做，哪些不能做，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嗯，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招人烦的，就是比如说别人去要求我，比如说我策展人让我去做一些，我也很烦。然后我也为了就是对这个展览负责，
嗯，
我也要去承担一个非常讨人厌的一个角色，在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我之前可能不太愿意做也是这个原因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哎无所谓随便吧，就是哎呀差不多就对吧，那我对啊，
我现在就不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展览，因为就像我刚才问你的，就即使再来一次我们还是会希望这个展有这个有那，然后你还是会做出一样的行动，去主动跟别人交流，主动跟别人怎么样揽下这些责任之类的这些事情，就是还是在往一个机构策展人或者职业策展人的方向在靠拢。我就想知道，那作为一个流动策展人，一个独立的策展人，当然有些作为策展人的本质上就基本的素质，不素质，基本的技能它是必须得有的，那有哪一些责任它是不需要强加的，就像我们不需要为 APT 负责，就是不需要，也不这么说，场地啊那些管理什么财产啊还是得好好保护好的嘛，就是不需要为他的名声或者不需要承担某一种责任，没有什么观众的年龄段啊或者男女老少的要求之类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是你有多大的野心，你就要承担与你野心相匹配的责任。就是我们把一个事情搞得这么大，
嗯，
就是有开幕啦，我操他妈的开幕啦，那么多人，我们这次开幕真的非常隆重的，来去他妈巨多人，空间都占满。然后你要就是有一些公共的一些活动，然后这个的本质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宣传你这个展览，然后你这个展览有更多不同的维度，不是说分层的年龄段去吸引观众，而是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一种宣传的效果，然后会让这个展览生命周期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的生命周期更长的一种方式。
我明白就是你说的关于野心这件事，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野心它还是处于一个机构的机构类型的展览的野心，这是类型 A 的野心，我为什么不去对 B 有野心呢？不是说 A 和 B 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他们是一样的，只是我想象不出来 B 或者 C 或者 D 这样的野心是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也愿意去为了这种野心去付出一样多的或者甚至更多的努力。
另外的一种就是像艺术家一样创作是为了自己的表达，更好的跟自己的沟通交流，更好的表达，然后这个表达不管是有没有观众，有没有人去接受它，有没有人听到，这件事情就是很向内的，就是我把这件事表达好了，我满足了我自己所要表达的所有的事情，我有100句话想说，我把100句话全都说出来了，我对于这件事情特爽，就比如说一个艺术家，我就做这个作品，我被自己爽到了。
我感觉我就是介于两者中间的，
嗯，
我既想爽，我爽完还想让别人知道。
那那你看，你野心更大是吧？
我要的是所有，
对，既要又要还要，是吧？那你是不是得承担很多责任？那艺术家可能有时候他们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现在可能策展人可以去帮他们对于观众那一个类别或者是那一个群体去沟通。
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艺术家的他的东西首先要，哎，但是这是不是另外一个话题，先把策展人搞明白吧。
搞不明白我也整不明白，我就看关于什么策展就历史的时候，就是从21世纪，然后反正有两个策展人，就是反正就对策展重新不是定义吧，就是策展有一些比较关键的转变，然后就是 saying is doing， 就是你说这个东西，说这件事情本身它就变成了一种
做，
然后从这个事情开始后面才有了现在就是很多包括在国内的一些策展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我们之前在 OCAT 工作的时候，那策展人不都是就一张嘴吗，就除了一张嘴会说他什么都不会做，
所有在这个展览里面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靠嘴去表达，然后实际落地的所有的事情全都是机构的人啊，或者是工人，或者是别人去帮你做的，甚至有一些艺术家也是我说、
嗯、
我表达、
嗯、
然后剩下作品是你做的，
嗯，
也有这样子
的，是的，
对，
而且很多，
对，就非常非常多。
而且这些人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不能说这些人生来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当艺术家以来，他们职业生涯以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也不可能，他们可能是经历过全都是自己干的那一段时间，只是那段时间我们没有看到，他没有被载入到策展史里面，然后直到他们有资格被放到这段历史里面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已经是拥有一个团队，拥有一个机构，他们只要靠说就行了。或者哎呀，我不知道，我感觉就是还是权威的那个问题，就是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权威之后，他说就够了。但我不是说这样是个好事啊，我也觉得这样动动嘴皮子的人，首先是他得有一群观众能相信他是一个权威，他有一如果没有的话，那不就跟我们似的吗？
嗯，
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就 seeing is doing 的这样的策展人，那我们发的那些公众号啊，什么微信推文啊，不就按现在这样发不就完了
啊？那是啊，那我们就是梁文道，我的文道
啊，对呀、啊，我们爱说啥说啥，反正都有人听。对呀、啊，爱说啥说啥，放个屁都有人听。其实有不好也有好，有好也有不好吧。
然后你怎么样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权威呢？是通过
问题是要不要达到这样的权威呢？我现在就很质疑这个事。我也想到之前我们在还在 OCAT 那时候，我真的刚进 OCAT 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当时是跟你说还是跟谁说，反正他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一行里面当策展人当久了之后就很容易迷失，就他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想让他做的这事情被人看到成效，达到他自己想要达到那个目的，即使他那个目的不是成名，不是啊获得多少名利，他只是想让他的研究被人看到，在这条路上你就已经很容易迷失了，因为你成了那个权威之后，你慢慢就会觉得自己的 seeing 就是 doing， 就能够等同于别人的 doing， 别人 do 所有事情你只要张一张嘴就行了。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把 doing 的这些东西你逃不掉的这个，就是你本来应该承担的这部分责任你全都推给了别人，但是在你 seeing 完了之后，你去收获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又把所有实际在 doing 这件事情的这些人的价值全部给否定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的 privilege， 就非常特权，然后就是一个霸权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 acknowledge 这个事儿真的是比我想象当中的复杂且重要很多很多很多。
嗯，
而且要怎么好好的 acknowledge， 而不是说啊开幕的时候嗯点个名谢谢大家，然后是把所有东西上面印上大家的名字，我感觉这远远不够。虽然我们目前是这么做的，但是真的我自己觉得远远不够。
因为也是我们这次布展的实际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真的是自己承担了非常多的责任，然后自己又是 technician， 然后这次又不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空间，也没有帮手，就我们俩就把所有的布展全给布了，然后这次又很复杂，又牵扯到很多很这种设备嘛，声音展览音响啊，
很专业的问题。
对，很专业的问题，包括就是走线，因为这次就是有非常多的电子设备，但电子设备就牵扯到这个走线的问题，然后又是一个非常白盒子，就是规规正正的一个空间里面，怎么样不让这些变得那么的
又不想变得很手工，就是它这个空间就是对我们布展的技术要求非常高，
然后还有高空作业，包括去调灯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都是我自己做的。然后做了就是很多这一系列的事情，以及包括我们在开幕的当天，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我们大概来了有120到150个，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多人的情况下，一个画廊全都塞满的情况下，我 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手是有多么的不足。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除了就是 health and safety， 然后让别人把艺术家要表演的一个通道去打开这件事情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情况下，那你要去酒水那边去售卖也好，或者是让别人抖内也好，有没有人管，那就是你这边出版物有没有人去介绍，然后展厅有没有人维护，而且
你还要跟来的那些 guest 还要哈拉一下，
对
朋友啊谢谢你过来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时间聊。
对，
就是他处于一个非常 visible 又 invisible 的两极分化的状态，就是那天整个我们俩的角色是非常割裂的，就是不是我们俩不是各自，不是我们俩互相割裂，是我们各自就很割裂，一会儿又要啊像一个策展人一样正儿八经的跟所有人讲话，然后给一个 speech 什么之类的，一会儿又要跟个保安似的让大家不要碰这，让大家让一条道，让大家安静一点。
对，所以就是那所有的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们自己都意识到这明显是一个人手不足的一个状态。
对，
那在任何一个我们去参加的一个开幕式或者是看到机构的一个展览里面，有多少我们之前曾经忽略掉的这些人的付出呢？
对那些劳动力，然后才能维持了一个我们觉得体验下来非常的正常非常流畅的一个开幕。
对，
其实有很多看不到的人在付出，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就除了就这次自己经历完了之后才知道。
对，
好苦啊。
对啊，所以其实这次就真的非常的有感受，然后才会想说就这期刚好就录一下，因为意识到就是说着 saying 就是 doing， 那 doing 是有人帮你承担了这部分 doing， 并且他们也没有被人记下来。
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做到的也是我能看到的机构做到，就是 acknowledgement 这个问题，也我们现在做到的也是机构能做到的，可能机构他妈的给工资，
对，
我们只能给出版物交换对方的劳动力
以及感谢。
对、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也是机构对于观众表面上能做到的吗？但我觉得这真的远远不够。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反抗机构的这条路上要怎么样去避免机构化，就是我们自己出版物我们文字上面对，
非常的个人。
对，
我希望策展人还是不要完全 invisible 的。以前我会觉得策展人就是在这次之前我都会觉得策展人是应该像椅子像桌子像画框这样子的支持类的物件一样的存在。就之前好多人问我你觉得策展人是啥，就是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之类的问我觉得策展是什么，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东西，让我解释。然后我会跟他们解释说我希望我在做的事情是像餐桌上的那张桌子，然后上面的菜是可以换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我现在觉得不是哪张桌子还不一样呢
你是在古董桌是吗
我得有点名堂你知道吗哪张桌子还能一样呢，真的是我希望还是能保有热情吧，就是在反机构化的道路上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要我们拥有热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反机构的。
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就是你一旦一件事机构化它确实做起来简单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你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就是在时间成本的耗费上。
就比如说
我知道了机构它你要去比如 promote 一个 public event 吧，然后文字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要艺术家 bio 是不是这样子那样子这样子那样子，需要哪些东西，就是那我知道之后我就照做不就完了对吧，就如果是自己想的话可能想一想然后做出来那也行，我不知道，就只是好像。
对啊，我觉得所以就一件事情不用那么着急把它做完，我觉得我们这个即使一年很长真的很长，一年多这个项目做了但我觉得再长一点也没有关系。机构的艺术生产他们是 啊，一年三个 KPI， 你得做三个展览，一个展览为期多少多少多少，所以你的工作时间准备时间就是多少多少多少，它是给你规定好的，所以有些他们只能高效率的工作。但我觉得并不是，虽然说他就是他确实是很节约时间，然后你要这个要那个信息 ABC 罗列好了，然后这个事就完成了也可以，但是如果重复下来一直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很害怕我自己就会失去这个热情。
我现在就很害怕，我当然、就但是所以就是我自己出来做项目这个事情，我就投入了比其实比我工作更大的精力在这个上面，也是我在反复的确认我依然对这个事情有热情，就是我依然愿意花比我工作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只要我愿意我乐意、我看这个我看开心对吧，我天天去那儿看场子我也乐意，我就坐那儿、我就开心，是在我自己在跟自己验证这件事情，然后我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然后包括因为我们俩今天在展厅又在看展，然后我又在去、其实作品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遍，然后也自己看了有很多很多遍，但是再次反复的再去看再去感受再去，我还是喜欢这个作品，然后我还
是
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就跟我每年看《甄嬛传》一样，对
对，常看常新，就这件事情让我反复，就是我在自己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在跟自己确认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满意的，就证明我没有完全的被机构去同化掉。
是，就是你还有保有自己的那一个成分在，即使不多，即使没有人看见，那就说明你不是机构化的，就是你还在的，然后你也还是热爱这件事情。
但是就是那申请就是另外一件事，申请就没有自己了。对，我现在申请是我申请非常流程的，就是我知道我要写一二三四五，我要这么写，然后去交。当然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了，但是。就是我发现我现在在搞一些这种东西的事情上面，就是花费的精力越来越少了，然后当我发现我花的精力越来越少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自己的状态。
但是说回那个在自己的项目里面怎么样才可以不丢失自己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把时间拉长，就整个项目你做个三五年，你慢慢做，就是每个点都有自己，就这个决定都是自己做，当然不是说你整个项目讲的都是自己啊，那就是完全是一个艺术家了嘛。策展人就像我觉得就像整个项目那么大，我们有展览有公教，然后有这有那有开幕啊，有什么有什么的，然后我们一会儿要像 tech 一样，一会儿又要看场地，一会儿要做一些根本就大家没有人在意也不会觉得多么了不起，或者也不知道这边是原来也是需要劳动力的这样的工作。就是策展人渗透到这样子的工作里面做自己，我觉得就够了，就挺好的，就是这个比例也不用说特别大。然后能够在出版物里面是吧写一两句不是那种策展人文字不是那种功能性文字的话，我觉得也就够了。但之前就因为这个功能性文字，我他妈的真的是有怀疑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写一个这样的文字在那个出版物里面，好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出版物在干嘛。就即使到现在我们还是会对那个微信公众号不是，
对，也没有，
因为有销售压力啊，
是啊，对，
要卖出去啊，所以必干。
你看，还做上 marketing 和产品经理的，
还有宣传
职责，对，就对啊，就 marketing 嘛，那宣传不就 marketing 嘛，然后产品经理就是自己做了任何所有的这些事情，
对
吧？
一个机构里面啊，我们这个项目完了之后还要当财务，他妈的，
对，还有财务，还要去。算账，就是表达自己这件事情本身是肯定没有错的，就没有问题。就像一个艺术家，我是要做一个作品，还是我要去卖我的作品，这也是两件事儿。我觉得他们在面临的那个问题，跟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一个东西做出来，然后这个东西我们都很满意，我们也很喜欢，就是表达了，
这就够了。反正对我来说就够了。
对，够了，然后那卖不出去怎么办？
所以啊，这个事情告诉我，以后他妈的就是限制好，别 别那个阀门一开就没个完了，就那个钱就哗啦啦的就出去了。我以后就知道自己要浪费多少钱在出版物上面，我就做个50本，我再也不做了，你知道吗？
对呀、啊，你看，
就
我们这次这个风险控制就没控制好吧？
对，一开那个阀门，我操，这水管就爆了。
当然，这个事情也是像所有的创业者大家都在面临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就发现一个装修啊，你比如你要开一个店，你的店面的那个装修，你预算30万，最后你投了100万一样，就是它是一个无底洞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其实现在也面临的是同样的一个，
因为就是想做好啊，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又发现这样做是不是，哎，加上个这是不是更好，加上个那是不是更好，越加是更好了也越贵了嘛。
还有就是本来其实是想控制成本的，就是那个那黑胶的那个，你知道因为你要印膜的嘛，
越控越贵，
你要压那个膜的，它是一个非常手工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你要去出这个膜，然后这个膜又只能印出来，就是压出来这么多少份，所以你其实你压的越少你的那个成本越高。我们最开始要控制成本，所以就压了比较多一点，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儿、就谁告诉了你可以压这么多了，你觉得你就可以压这么多，成本
压那么多了，你配套的东西也多了，就成本又上去。以后我好好学数学，我的天哪，我得
这个跟数学没关系，这不是数学的问题，它就其实一个非常就是
我老是觉得这种东西有一个 x 方程式，只要我列出来了，它就能就给我，就我只要把那个 x 解出来了，它就能给我一个最佳答案，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能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利益的这种东西。我老是觉得就是我不愿意算，或者我不会算，我已经忘了这个技能了。
我数学家也没办法做一个好的商人。
啊，算了，我也不想当一个好的商人。
但是这个就是，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那我们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缺一个 marketing 的人来去做这件事情，在我们都不是非常擅长的这个事情，就包括你要去控制成本啊，那很明显我们俩就不太成嘛，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机构也不太成，就机构也缺这样子的人，机构也在控制成本上面有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岔子啊，需要一个产品经理。
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发招聘啊。哦，还有一个说到关于热情这个事，就也是这篇东西里面写的，他说现在就是一些新兴的策展人，他们关于热情这个事情有误解。有误解什么呢？他们觉得知道一些最新的小八卦，或者艺术界里面的某一个爆点，有一个热点，然后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他就是进入这个或者靠近这个艺术圈了，靠近这个圈子了。
嗯，
就他把热情放错地方了的感觉，但是他也很有热情，对吧？去收集这些小新闻，
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不是
八卦吗？
对，一些八卦的一些本能。就是会对他好奇，然后不愿意去做一些事儿，我就乐于搞八卦。然后这个传播好了，它确实是一个挺容易拉近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技能。
嗯，那还是得回到人际交往这个事了嘛，就是你还是得通过跟人搞好关系，通过人际交往去得到一些，比如说 private funding， 比如说工作机会。
因为艺术这个世界都是靠熟人介绍的，它不存在什么什么公共招聘，这个事儿实在是太扯了。这个是我之前也完全没有意料到，居然有这么的不公开不透明。那你会觉得，我不知道，就是我像我们今年，我们去年有录一期关于伦敦什么毕业展的一期嘛，然后今年我是一个毕业展都没去看，然后其实我最近看的展览也挺少，然后我就在想，我现在到底是跟艺术更近了还是更远呢？就是我在机构工作了之后，我到底是离艺术更近了还是更远？就
我觉得，我觉得不是我离艺术，是离艺术离我。我现在不想离那个我曾经想离的那个艺术更近了，我觉得我离它越远越好，也不是越远越好吧，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创造一个自己的泡泡。那个可能是泡泡，然后有自己的认为的是艺术的东西就好了。
嗯，
而且我认为的那个艺术离我更近的那个艺术，它也不是我独创的，也不是说哎我天马行空想了一个完了我就唯我独尊，我就觉得他最牛逼了，然后其他啥我也不看了。这个东西是有一群人共同认可的东西。我以前会觉得哎呀我怎么着都得进一下机构，然后离艺术，离艺术生产的那个中心，就至少要在里面待一会儿吧，就在那个漩涡中心，我至少得进去吧，看一看。我是咋劝退的呢？我不是被那个被你说的被你介绍的机构的工作方式工作流程劝退的，我是被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劝退的。
嗯，
我觉得我能坚持在这个行业里那么久下来，就是因为我遇到的人都是很好很好的人，不是他们工作做的有多优秀，是他们工作做的有多了不起，有多么有意义，是他们本身这个人他的存在，他作为一个生物，他就很好，他就很善良，他就他妈的每个都是天使。这个是这些东西让我想要留在这个，想要继续这个行业，想要留在这个，留在艺术圈里面。但是我那个挤破头我都想进的那个艺术主流的生产艺术的那个漩涡当中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他妈就不想去了。
我之前我不是没有工作，我在别的行业里面工作过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我压根我就没兴趣，我对你也没有什么想法，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我也不想改变你，我也不想成为你这里面为你添砖加瓦的任何一个分子。但是问题是现在我做这件事儿，对吧，它影响到了我就是想为这个行业添砖加瓦，对吧，我希望艺术行业越来越好，然后结果艺术行业是这样回报我的。操，你看我看到了
是这样回报你的。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真的是往垃圾队投垃圾吗？现在是的。
啊，你说垃圾队这个可好笑，就那个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把所有的作品扔到垃圾堆里面，然后自己又跳到那个垃圾堆里面，发现所有那个垃圾堆里全都是艺术作品，然后他探起了个头，发现旁边就是自己的同事也在扔垃圾。最搞笑的，我感觉我可能。我看完这个东西之后，我感觉我可能都不是因为有多热爱艺术这个东西本身，而是艺术作为现有的所有的科目里面是一条最松最松最可以接受创新的一条路径去不成为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但它挺系统的。
但是艺术它可以很系统，它有很系统化的表现方式，但是作为艺术你要是不系统它也是能够被接受的。你不能说你去炒股什么的你偏不用那个软件。你要自己开发一个软件，你一个人炒一个人的股，多孤独啊，对吧，很奇怪。它的路是死的，但是艺术就即使你做，就即使你是放火烧了那个美术馆，还是你去偷画怎么样的，任何不可理喻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它是艺术，就是虽然这么不对，但是大家还是会觉得哦这好艺术，就这种感觉。
是，但是你在艺术里面你是要得到艺术同行的认可，还是就是比如说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大众会说这件事情我烧了美术馆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一个艺术，但是艺术同行就是在艺术行业里面的人不会认可这是艺术。
对啊对啊，而且现在我所要求的，不是我所要求的吧，是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就不想要主流艺术世界里的那些所谓的同行的认可。我觉得就有几个并肩作伴的人就够了，就受众可能更窄了吧，但是我自己更舒服了。不会需要去为了得到更多的同行人的认可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可能打心眼里也不觉得那些同行人值得我的认可。然后我为啥说这呢，是因为我刚开始不是说我可能喜欢的不是艺术本身吗，是因为艺术它是一个比较松的土嘛。我就在想说，那我本来做就是走上艺术这条道路，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想要达到的就是做自己，我管别人说啥，我也不想阿谀奉承你，然后我也不想得到同行人的什么什么认可， 所以走上了艺术这条路，而不是因为艺术本身走上了艺术这条路。
可能是在寻找自己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我觉得我可能是在找一个自己表达自己的出口。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现在就是这个技能包就给叠加上来了，就是在有一些技能上面，他在工作里面就发现自己点出去了几个技能包。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就是你技多不压身，但是你可以在处理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不选择用这个技能，你把那个 auto 就是 auto 开启的 auto 使用的这个键给关掉就好。
我操，我觉得这个
manually 开启，
我觉得这个是你对人的要求，包括你的自律能力，
嗯，
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你一定会在某些时候会选择去使用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当我去习惯这个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对这件事是有警惕的，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我就，
但是我觉得我对你，我这么说的话对你要求他妈也太高了吧，就把你想象于机器人就违背人的本能啊。就这次的策展时间我反正挺满意的，
我也挺满意。
我们的展览明天就要结束了，明天是最后一天，但是明天等我发出去几天对吧，大家就看不到这个展喽。
对，但是我们有做一些记录，然后包括录音像以及我们的出版物，就其实都是我们展览的延续。我们也会继续更新我们的网站，把这个展览尽可能的让它生命延续下去，也考虑巡展。
嗯，
对，因为有一这个雕塑有点，这个雕塑有点大，国内展不了，这太大了，弄不过去。
对，当然有机构想要花这笔运费的话，
那我们也是，对，我们很乐意的。好的，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